有的时候呢，在一些一些的背景底下，有的时候就不适合在公开的场合说话。有些人比如说在发怒的时候可能不要开口，就是可能会说一些后悔莫及的话。夫妻之间也是一样，有的时候呢，可能在哀伤的背景底下呢，可能也不太适合在公共的场合说话，可能有的时候会情绪可能会失控。那求神也帮助今天的我，就是情绪不要失控哈。那更要为下个礼拜，因为不知道背景的人，就是我的岳母在前几天前就是去世啊，我们就眼睁睁的看着他在这半年多的时间，就是身体越来越就是越来越瘦，等于是皮包骨的这个状况啊。那家人的要求就是儿女的要求是要在家里，就没有送到家护病房，没有送到医院，所以就眼睁睁的就看着他一天一天的就是这样子离开我们哦。那我下个主日呢会去，我时间是很奇妙哈，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人是就是安排自己的道路，可是神会指引。远在去年的时候呢，我们以前来的那个教会，那个时候在那边还不是做牧师，说弟兄的那个教会在沙勒呢，他在去年就已经邀请我要回去讲道。那我就随便选了一天，我就选了3月17号，3月17号本来就要去那边的，结果就这个事情发生呢，才一个礼拜的时间，所以我们也安排就是下个主日早上我会去那边讲道，下午2点钟呢就接着就安排追思礼拜哦。所以这时间的巧妙也不是我能够预先知道的，可能神也怜悯我们的状况，把这个事情就放在一起哦。所以呢，这个状况现在状况是这个情况是这个情样子。可是因为早在几个礼拜前呢，因为我们教会的弟兄也得了那个癌症哦，然后呢，我们看到我们岳母的情况。所以我就是前阵子我就是用主题式的讲到，就讲到苦难的问题啊。我们天天全世界每一天什么每一个角落都发生苦难，你去医院看，你去战场看，每天都有苦难。可是当苦难临近在我们所这么接近人的时候，那就这震撼就不一样。所以有人说呢，一个人的死呢是悲剧，如果尤其是这个人是在我们周围的人，那如果是100万个人的死呢，只是个统计数字而已。你若打开新闻，现在在这个加萨走廊天天都有人死，对你我来讲没有太大的感触，因为太多的人。那可是就是在这个状况之中呢，我就上次就提到了，讲到了我们的神是允许苦难的神，这个是对很多不信主的人会觉得很奇怪，你们说的神是这么伟大的神，为什么不把苦难从这个世界拿走，大家都开心心，都人都不会死，都不会有疾病，多好。可是我们上次就是信息中就提到，因为人的罪呢，死亡就临到，苦难也跟随着临到，所以呢神允许这个事情发生，可是不见得会对每一个人的震撼力可能不见得这么厉害。有些人可以在很安详的情况离开，有些人可能是很激烈的情况底下离开。可是我们要确信神是允许苦难的神。可是神呢，因为要拯救你跟我，他知道咒诅会临到犯罪的人。可是神为你我安排一个永恒的生命，是远在苦难之后永恒的生命，就是把他的儿子来到世上，为你我承担我们原本要更加倍承担的苦难，我们的苦难就临到了耶稣身上。所以让我们信他的人， 当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有极大的盼望。我知道谁掌管明天，就是因为如此。然后呢，我们就会想到，那既然有苦难，那我们到底活着是做什么？所以呢，我就是用了所谓的传道书呢，来分享这上个礼拜的信息，就是生命到底是什么。我们上个礼拜看到生命呢不是单调的，因为这个传道书的作者叫所罗门，他拥有一切，他是当时代是做王的，他要什么有什么，他拥有了所有的资财，他的妻子是成百上千的妻子，他想要什么就有什么。可是当他老年的时候，他回顾的时候说，我每天的生活还是这么单调，早晨起来做这个做那个，睡觉隔天又起来做这个做那个，生命是这么的单调。可是他到后来传道书写到后面的时候，他发现生命不是这么单调，生命是一个冒险。神让你我在这个世界度过的时候呢，我们就像个探险家一样，有高有低，我们在这个旅途中呢会遇到风暴，也会遇到就是风平浪静的时候。你我就是个冒险家，可是我们就是生命中是一个冒险，我们不要认为是单调的。那我们今可是这个传道者呢又看到死亡是确定的，他是做王的，他看到他的国民就是这样子死去的，死亡是确定的。因为我做牧师以来，我参加的主持的追思礼拜没有多少次，没有多少次，在这个教会是真的是没有多少次。然后呢，我很感到同情的，就是我们这个美国教会的这个美国的牧师，在那 COVID 的时候呢，你如果看美国教会的，都是年纪都很大的。我们会收到他们的周报，每隔一两个礼拜就有一个人去世，所以他的牧师呢，比我还年轻的牧师，他忙着做追思礼拜，我为他蛮感到心疼的，因为他们人数多，所以这个情况。所以呢，这个所罗门呢，他也看到生命呢，死亡是确定的，他确定，他看到，可是有一个人比他遇金玉的更厉害，那个就是有一个人叫做摩西的，摩西呢，神差派他。摩西的故事长话短说，他后来在旷野，他头40年在埃及做王子，享受得很好。后来他看到他的百姓呢受苦，就是把那个埃及人打死，法老要杀他，他就逃到了旷野。他在旷野在羊群中晃了40年，头40年非常好，后来40年就孤独的在旷野流放。后来呢，神又要叫他回到埃及，以色列人为奴之家呢，要把他们再叫出来，把他们再带出来。可是他一出来的时候呢，男丁就至少有几十万，那妇女孩子呢，将近有一两百万的人，他拖的一两百万的人在旷野，他们每天跟他吵要食物，要吃这个，要喝那个，你要喂一两百万人的嘴巴，是多么辛苦的一件事情。一个80岁的人要做这个事情，可是因为种种的原因呢，神就咒诅了那个世代出埃及的那些的壮年人，他们一定死在埃及。所以我们姑且说那些40年中死在埃及的人大概有20-30万，你可想而知，摩西呢在40年中看20-30万的人死去，他追思礼拜都来不及办。 所以呢，摩西后来写了诗篇九十篇，我因为这个是我今天早上呢想到的，哦，昨天呢，我平常睡眠都还不错哈，哦，昨天就忽然今天早上就哎，大概四点多就睡不着，那我就想到了摩西的这个祷告诗，这个主持了几十万次的追思礼拜的这个八十岁的以上的老人，他的心境是怎么样？他怎么来看生命？你问我，你我，我们都还没有体会到。可是我们想想摩西，摩西说什么？在诗篇九十篇，他中间说，在神你来看，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根。说千年对神来讲就是一天而已。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好像睡了一觉，早晨他们像生长的草一样，早晨就发芽，晚上就割下枯干。摩西接着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强壮的或许到了八十岁。摩西说，我们在这个七八十年的岁月中呢，所能够夸耀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就成空，我们就如飞而去。可是摩西接着说，虽然我们的境况是这样子呢，我们就求神啊，你教导我们怎么数算我们的日子，我们日子一天一天的数，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摩西说，求你使我们在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呢，仍然叫我们能够喜乐起来。八十多岁，他写这个诗篇的时候，至少可能已经一百岁了。百岁的老人回顾他的一生的境遇，生生死死，他已经看了太多了。他没有抱怨，他把我们的生命的短暂呢，就清清楚楚的描述，我们就是一生就是如此，早晨发芽，晚上就割下。我们能够夸耀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记得我真正办第一次的追思礼拜，是有一个弟兄在我以前那个教会的，啊 ，James， 我们认识了很多很多年了，啊。他那一年他是 pancreatic 的，很快二十几天就去世。印象很深的是，我跟他一起去医生那里，他要求我带他去医生里面，就听了死亡的宣告，然后呢，我们两个在里面，哇！我也是很惊讶，我第一次经历。然后同一年呢，我印象很深，同一年呢，有一位叫做 Steve Jobs 的苹果的 CEO， 也是那一年，也是同样的病去世。Steve Jobs 呢，可以买下多少的苹果啊？他的财富也是转眼成空，他的财富也救不了他。所以你我的情况就是如此。那这个是摩西。那到了新约，新约呢有个叫雅各的，雅各是耶稣的肉身的弟弟。他就说呢，我们一直计算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去哪里，要去吃什么，要做什么生意，要什么做什么投资，要赚什么钱。他说其实明天如何呢，你都不知道。你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什么是你们的生命？雅各，新约的雅各说，原来你们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旧约的摩西如此，新约的雅各如此。所以呢，在这种状况底下，我们就来看看今天的信息，可能要下下礼拜才能够结束这个信息。我们说过，生命呢，短暂的， 可是是个冒险。可是生命是短暂的，可是生命是个礼物。生命是神给你给我最宝贵的礼物，神不能给你我其他更宝贵的礼物。在诗篇127篇程序单上是有，是同样的传道书的同一个作者所罗门写了一首叫上行之诗，我念给你们听。他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呢，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呢，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你们清晨早起，夜晚安歇，吃劳碌得来的饭呢，本是枉然，就是本是虚空。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重点是底下这句话，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所罗门这位智者，这位君王，这位财主，他在写这首诗歌的时候，他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给你我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这边讲到儿女跟所怀的胎是代表什么呢？就代表一个新的生命。产业呢，赏赐呢，就代表了礼物。所以神将儿女跟所怀的胎这个全新的生命呢，当做一个礼物赐给了我们，或赐给了所有做父母的人。因此呢，我们一定要好好的爱惜这个生命的礼物。所以为什么如果了解圣经的人呢，一定是反对比如说堕胎，反对杀人，因为生命是宝贵的，是个礼物。生命是一个礼物呢，所以我们要爱惜，要享受。我们必须要享受。要做到这一点呢，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信仰。我们知道要怎么活。因为我们如何的过每一天的生活，就反映出我们如何过我们一生的生命。生命是你的看不到摸不到的那种本质，你看不到我的生命，我也看不到你的生命，可是我们却可以看到你是怎么生活，你的生活的情况呢，我们看得到。所以我们要借着我们每一天看起来很单调的生活呢，来反映出我们心中那个生命。我们生命呢，神给你我生命是一个礼物。在这里呢，我今天大概只能讲第一点。我们从三件事情来看神赐给我们生命这个礼物。我们首先我们要快乐，要喜乐。这个传道书的作者开始说，光本是佳美的，眼见日光也是可悦的。他后面有讲到黑暗的日子，在圣经中我们都知道光，光明是我们喜欢的，代表了一个温暖，代表了一个希望，代表了一个有生命的。黑暗就是颠倒，一个惧怕，在黑暗中呢是暗暗的，死亡的。光跟暗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他说光是美好的，我们眼睛可以看到光是可悦的。当我们晚上睡着的时候，我们两眼睛闭下来的时候，在我们能够感觉到的就是一片黑暗嘛。可是当我们眼睛能够打开，看到哦，它阳光照进来，我们心里就又有新的一天，是多么的开心。前几天呢，哇，我们这边有那个天气很那个暗暗的，我们心里就很郁闷。 后来哇，在乌云过后阳光照出来，我们心里好开心。这个就是他表露的生命呢。如果在黑暗中，你没有办法喜乐，可是你能够看到日光呢，你是可悦的。那接着他是说，人活多年就当快乐多年，也应当想到，或者是我印哦，想到就是纪念黑暗的日子，因为这个日子必多，所要来的都是虚空。所以你我呢，在这个人生的旅途中，在享受神给我们这个礼物的时候呢，我们要想办法要快乐起来。快乐呢，它这里应该是比较恰当，是讲喜乐。有一本书，新约叫《腓立比书》。《腓立比书》呢，是保罗在监狱里，在那个黑黑暗暗的监狱里写的一封信，叫《腓立比书》。那《腓立比书》是保罗他的环境中是最黑暗的时候，在监狱里写的。可是《腓立比书》呢，流露出的就是喜乐。你们要喜乐，所以有人称《腓立比书》是黑暗中的一首喜乐的诗歌。黑暗中的喜乐，他抓捏到了，因为快乐，我们所谓的快乐，很可能是因为环境好，我就快乐嘛；环境不好，我就不快乐。喜乐不一样，喜乐是不受环境影响的，你发自内心的那个喜乐，你发自内心的喜乐是因为有耶稣在你的心中，因为你知道我即使在苦难中，我知道苦难的后面明天呢是谁在掌管，因为神已经在明天那里等着你跟我，所以就是要快乐，要喜乐。可是我们在快乐的喜乐的时候，我们不是说就是不敢面对现实，就不故意不看那些我们会影响我们心情的东西，可是那些事情还是会发生。你欠的债呢还是要付，医院的账单还是会来，医生的检查报告还是会来，都是会来的。所以呢，我们还是要想到，我们不只是想到，我们要纪念，我们要 remember， 我们要纪念呢，黑暗的日子还是会跟着来的。那黑暗可能是小黑暗，可能是大黑暗，你我不知道，并且这个日子呢也是会多，并且来的时候你会发现什么？哎呀，真是虚空啊！我活着做什么？虚空。所罗门拥有一切，他也说虚空，都是虚空。可是他要聊，后来就说，你在幼年的时候要快乐，你在幼年的时候要使你的心欢畅，行你心所愿行的，看你眼所爱看的，却要知道这一切的事呢，主必审问你。所罗门要劝你跟我，当我们还有机会的时候，年轻，幼年，这边讲年轻少年呢，老实说是相对的，相对的，因为没有说二十岁。像我们常常牧师到现在呢，已经去年开始拿 Medicare， 我都不相信我还以为我还蛮年轻的还跟那个小伙子一起打球还小伙子还跟我打球，我还觉得我还蛮年轻的所以年轻真的是相对的因为在我周围现在碰到的都是七八十岁九十岁的人，我们的确还是年轻的。 所以呢，这句话不见得是说给那个二三十岁我们中间那个还在读书的 年轻的小伙子说的。可这一句话呢，事实上是告诉我们，当我们还能够掌控的时候，我们要快乐，我们要喜乐，我们的心要欢畅，我们心想要的呢，做的当然不是为所欲为的东西，就是我们心想要去那边走走，去那边做些事情呢，你要赶紧去做。你要看什么，你要吃什么，你想要做什么，你赶紧去做。可是呢，你做的东西还是有范围的，因为你不能去做那个不好的事情，因为他说什么，有一天神会因为你做的、你看的、你想的来审问你。所以呢，这个神的审问呢，是你我的一个保护网，我们是我们一个 safety net， 我们在神的原则底下呢，我们就在这个中间，看我们看的，吃我们要吃的，想我们要想的，我们要享受我们的生活，因为是个礼物啊。我记得呢，现在呢，礼物对我们来讲已经麻痹了，已经这么多年，所以我们现在跟师母很少什么交换礼物，我们都很少交换礼物，对我们已经麻痹了。可是呢，我记得以前我在台湾的时候呢，我们的家境不是这么好，没有什么礼物的，那我们礼物呢都是过农历的新年，过农历新年，那过农历的新年呢，我们都在除，就说那个之前一个礼拜呢，就开始很期盼哦，那新年那天，然后呢，我们当然吃的那些哦年夜饭呢这些东西，然后呢，我们最期盼就是说，从里到外都是新的哦，新的鞋子、新的袜子，连内衣、内裤、外套哦，都是新的，都会就先买好放在一边，然后呢，新年那天就很兴奋的把旧的放掉，就穿上新的。对我们小小的心灵，那个是最好的礼物。可是曾几何时，到了现在，我们看那个看都看不上眼。我衣服旧了 ，Costco 什么地方 Target 买一买就好了，不需要等到新年。可对于那个时候的人，那个是礼物啊。可对很多人来讲，生命算什么？我就活吗？全世界每天都人生，每天人死，有什么了不起？可是真正触摸到的人，知道生命是这么的可贵。你我的生命不是就是男女就这样子结合就。就是化学反应或生理反应生出一个胎胚胎或者什么，不是，你我都是神按着他的形象样式造出来的，是宝贵的。圣经告诉我们，一个圣民的，就是神的儿女的死呢，在神的眼中看为都是宝贵的。你我不是炮灰，不是韭菜，不是那些的，都不是，我们这是宝贵的，我们这个是礼物。可是在我们有时候对礼物的感觉呢，怎么说呢，我们久而久之呢，就像我刚才说的，已经不太稀奇了，不太 surprise， 已经，所以我们也不知不觉对生命呢也就不太稀奇啊，就是这个样子。可是神就是借着一些情况的发生，促使我们有一个机会再一次的来思想这个问题，再一次的来想说，哇，那每一次的机会呢，都是神给你我 再一次思想的机会。我们必须要喜乐，无论你在任何的环境底下。圣经呢，把我们所遭遇的老老实实的已经告诉我们，没有粉饰，没有加盐添醋，没有英文叫 sugar coating， 加个糖衣来欺骗你跟我。尤其在这个五卷圣经五卷的智慧书呢，把人的生命苦难、祷告、祈求，然后有智慧等等，都一一的告诉你跟我。你我都知道的话，关键是你我是不是真正的知道，生命是一个礼物，我们要快乐，要喜乐，我们要想到可能有黑暗的日子来临。在这面临这个日子来临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能够喜乐的出来？我们能不能对过了这个苦难之后，我们仍然有盼望？趁我们还有思维的时候，我们要不断的提醒我自己，我们所经历的一切，我们安排的一切，我们算计的一切，可是神会有他的时间。就比如说我这次的例子，我不是说这个是完全都是怎么样的情况，那天是星期四的早晨，我们星期三呢，因为师母每天晚上都会，我们如果人在这里的时候都会打电话给他的家人，就是查一下那个他母亲的状况啊。那星期三呢，我也就这样子过去，因为每天都这样子查。就那天礼拜四早晨，我也不晓得，我们的睡眠是很好的哈，我们睡眠是非常好的，好，我们不会说好失眠这个状况。那天我也蛮奇怪的，因为那天我三点就睡不着了，我就跟师母说，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去瞎了？我们是不是应该就去那里？结果呢，我想啊，大概是也不晓得什么，只是。那结果呢，就六点师母起来，就接到电话，就是我的岳母，不晓得就是半夜的时候，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离开了。那我们也蛮感恩的，因为很多的事情就是这样子的发生，很多事情就这样子发生。然后呢，我们也很快的把所有的事情都处理得很好。都处理好了，没有在那个惊恐、极度悲伤的状况，我们就把事情都处理好了。那我们就是知道，在我们当中，也许今天你不会碰到，也许明天你会碰到，有一些有这样子状况的人哦，在我们现在这个年龄所碰到的人几乎很多，有好几个就在这一两年中就离开的，都是美国的朋友。那我们今天下午如果许可的话呢，可能会再去看一位美国的朋友，他是基甸会的，曾经来过我们教会介绍的啊。他几年前也是心脏病 stroke， 然后动了很大的手术，恢复了。他前阵子又进了 ICU， 他现在叫 ICC。 然后他的状况，我们跟他的太太联络呢，他也是有 good day 有 bad day， 有 good day 有 bad day。 所以呢，我们今天下午也不知道能不能去看看他啊，一个美国的朋友有 good day bad day。 所以呢，在好日子中我们就不当一回事，可是当我们 有遇到这个时候，我们就彼此来鼓励，彼此来安慰，因为在苦难中呢，神让我们属他的儿女找到了彼此，这教会存在的目的就找到了彼此，是成为我们所有在苦难中的人一个避风港。好，那因为生命有价值，否则就算了，对不对？卷卷就丢路边。生命有价值，生命是不可取代的礼物，神给你我最好的礼物，我们要欢喜快乐的来享受。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啊，我们知道你是伟大的神，你掌管一切，你又是慈爱的神，你也不愿意看你的百姓受苦。你的旨意永远是高过我们的旨意，虽然当我们在困苦患难的时候，我们无法明白为什么这些会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可是你是神，我们是你所造的，我们就来如此相信你是全善全智全能的神，我们就把我们的生命交在你大能的神的手中，在你手中比在任何环境中更安稳，因为你先爱了我们，你也教导我们如何去爱，是因为你赐给了我们的生命，你也教导我们如何的去过每一天的生活，因为你先安慰了我们，因此我们也能够如何的去安慰我们周围那些需要安慰的人，因为你把你的好信息传给了我们，让我们也能够成为这个福音的使者，把你的好信息介绍给我们周围的人。不论我们在任何的境况之中，求你教导我们能够喜乐，我们的喜乐是来自你这位喜乐的神，我们的喜乐是这个世界的任何的黑暗、疾病、困苦、患难所不能夺去的，因为我们是建立在你的应许之上，你应许我们在任何的死因的幽谷中行走的时候，你的杖、你的竿仍然在安慰着我们，我们就如此的确信。求神你来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也此刻也为那些不论在我们现在当中，或者是在网络上的，或者是不在我们当中的，身体有病痛的，我们就求主你大能的手来医治，我们就相信神你已经爱了他们，远超过我们爱他们，求神你来安慰，赐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盼望，因为你已经在明天，我们就相信你掌管的明天。我们如此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唱三一颂。